打开光，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4年1月25日星期六早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打开光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125。好的，那我感觉到他们后面有一点回音啊。早上好，朋友们啊，你们在后面的能听见吗？啊，这下没回应了，谢谢你。那今早我真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人啊，能在这么好的见证讲完后来到台上啊，在我们这么享受的早上啊，就他们所讲的加上一些能带给我们祝福的东西。那啊，我注意到他们一些人非常啊，好的先生啊，好点吗？那这里的一些人，那他们讲的真是，那几乎每个人讲的都很棒。那这上面的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非常光辉夺目的见证。那我太欣赏那些为主做的美好见证了。那现在我们来就近这道。那这个星期我定义绝对不会留你们会众坐在这里两三个小时啊来听我讲道。那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那么做啊，我没有受过教育，那只能借着启示来讲道。那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也受了启示时，他能借着他受的教育解释他所讲的内容，来斟酌用词啊，让会众知道他所讲的内容。那我没有受过教育，不得不用自然界的象征，那借着我所得的启示来表达。那有时候要会众真正明白是相当难的。那我们发现我对此非常的不安直到我在圣经中发现神也以同样的方式方法来行事。那我们注意到像施学汉我们没有任何他受过教育的记录。那当他当他从旷野中出来时，他开始对他的会众，也就是当时的教会讲道。那我们注意到他是怎么表达的，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那瞧的是他在自然界和旷野司空见惯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迷惑人的东西。那别的人可能会拿出某个词说是骗子或可以用来表达那点的其他的词，但约翰用毒蛇这个词，那我想大家都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了。那所以他说你们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属于这个我们属于那个，因为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那瞧不是其他了不起的词儿，神能从这些石头中，他用自然界来表达这点。那还有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那某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弟兄有同样的启示，他可能会说神要灭绝。那他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那不管怎么样这也确实灭绝了。那叫约翰知道那是那样的，那他只会那样表达自己，那因为或许他从未上过任何的学。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这里有些祷告的请求这是我的事工为病人祷告。那我这里有一些请求，是些非常重要的请求。那我知道这里还有很多的需要，那如果今早有祷告请求想要被纪念的，那你愿意向神举手说我，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专注在你所求的事上。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就近你的圣洁，借着你的圣子主耶稣的名，我为每个写下请求的人祷告，我手里正拿着这些的请求，特别是这位弟兄年轻漂亮的女儿在一场车祸中被撕裂了。主啊，我为那孩子祷告。那我手里拿着这些的请求，特别是我也为其他所有的请求祷告，那还有那些不为我们所知道的请求，那他们只是举起了手，但你是无限的神，你知道每个动机和我们所有的请求，我们祈求你应允，因为你这样应许了，我们也相信。我们现在祈求你拿起我们所读的这几句话并启示给我们。主啊，我们等候你，愿圣灵接近每个人把这道的讲解启示给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的先生，那弟兄请自便，没问题。那在我翻开的时候 我有一个过去我能记住的经文等等，不用做笔记。但自从我过了25岁就不那么管用了。那我必须通过写下来才能记住它。那我们要这好点了吗？你们能听得清楚点了吗？他们后面的还在摇头，或许我必须站在这前面。好的。现在怎么样？你们听得见吗？那这样的好点吗？好的，很好。那我希望你们注意以赛亚书42章1到7节，那还有马太福音4章15到16节。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恩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那现在翻到马太福音4章，从12节开始，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愿主祝福他的道。那我今早的主题是打开光那我尽快的来讲，让你们能出去参加大约45分钟之后的下一场的聚会。那你知道，那麦卡纳利先生我想他在现场，那我在外面看见了他的卡车。那不久前在我早期一次到亚利桑那州的打猎旅行中，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坐在靠近迷信山脉的地方。那很久以前我就听说这山了，那还听了许多有关迷信山的传说。那我记得第一次去看的时候，那是在天亮前，那一个大的幽灵般的影子悬挂在我的东边，那被认为就是迷信。我听说过印第安人如何不敢走进这山如何害怕这山，早期西班牙人寻找黄金的时候如何虐待他们，那他们说邪灵住在那里。那这一切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我只有一把手电筒，想先看看这迷信到底是什么。那我观察了一会儿，那不久太阳的光辉开始驱散黑暗，当太阳出来时就把光暗分开了击退了黑暗。那最后太阳升了起来，升到了山顶，那显出了迷信究竟是什么。那太阳光照出了它究竟是什么东西。那当太阳带着能量照在了上面时，所有我对迷信山的害怕和恐惧全都消失了。在自然的光中，太阳是这地上的众光之王， 那不管我们能拥有多少人造的光，能制造多少的大的电光，当太阳升起来时，其他所有的光都暗淡了。神的道也是一样的，当神的道升起来时，所有的迷信、宗派、狂热等等都散去了。神的道清楚地显出了它是什么。那起初神说要有光，那光就来了，真正的光，众光之王借着神的道来了。那起初神将光暗分开，当神的道彰显出来时，总是把光暗分开。那人们可以兴起这个那个或别的什么东西，各种主义可以兴起来，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那还有其他所有的主义可以兴起来，迷信、异端，不管是什么都可以兴起来。但当圣经的众光之王兴起时，所有的迷信等等，那你讲我们知道他已经来了，但当他被印证证实了他的光时，我们就没有权利再为此争论，因为他把其他所有的光都关在了外面。耶稣说，人的话都是虚晃的，我的话是真理。他的道高过众人的话，高过一切，高过任何的东西。他的道就是光。那我们知道起初地球旋转着，他一定是雾蒙蒙、阴沉、黑暗的。那神知道他需要有光，那他的种子已经在地里了，因为他已经把种子都种在地里了。那他需要光使种子长出来，使他们活起来，因为种子已经在那儿了。那就像在每个时代神已经向我们预告每个时代会发生什么事一样，他唯一需要的就是把经文中神的光彰显出来，使那个时代的经文活起来。只要能让光照着道，它就会活起来。如果这道受了孕，光就会使得活起来，只要它是给那个时代的一个应许。你可以在一个时候种麦子，另一个时候种谷子，一些长得比另一些要慢一些，那因为这取决于季节，神的道按季节而来，还有律法、恩典等等，正如我们经历的各个时代，那每次它都借着光的彰显被照亮，并且释放出种子里的生命。那借着神的道，太阳今天仍然发光，因为我们所享受的这个太阳就是神的道被彰显了出来。我们在外面看见的这个阳光正是神的道。神说要有光，那如果他说要有光却没有光会怎么样呢？那就不是神在说话了。当神说要有就必有，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太阳是神在创世纪里说出的道的彰显。我们晓得神给这时代的光是他的儿子，那一个是 SUN 太阳，那一个是 SON 儿子。 SON 就是圣经，他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希伯来书13章8节，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一直都是神的道，是基督在挪亚里，是基督在摩西里，是基督在大卫里。抬头看，作为被弃绝的王看着耶路撒冷，800年后基督坐在那里为耶路撒冷哭泣，作为被弃绝的王就像大卫一样。那一直都是基督的灵，神的道全备的彰显，借着耶稣基督神的灵被显明出来。那若没有光，生命就不可能出现。那光产生光产生生命，若没有光就不可能有生命。那不管是属自然的或属灵的都必须有光，光只能借着神的道而来。当神的道被彰显出来时就是光，道就是躺在那里的一粒种子，就像神种下所有的种子一样。我们的身体就在地上，那在地上有光，在地上有任何生命之前，当神创造地球时，地上就有了钙、钾、石油、宇宙光或别的东西，只需要神说出他的道就会使得出现，就像他对植物的生命或树的生命或任何生命所做的。若没有神的光，就没有东西能活，无论是属自然的或属灵的。神的道是光又是生命。但是那当神赐下他的光向人们显明这光时，这光却被弃绝了，那然后怎么样呢？那正是我们今早想要讲的，神差遣这光去到人们那里， 他们却弃绝了这光，就像当时一样。看了我的仆人，我心里所喜悦的，他是外邦人的光，他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光，但是他被弃绝了。那真是悲哀的一幕。那总是这样，每次当神彰显他光的时候，世界就会把那光弃绝了。为什么？这记载了圣经里，每个时代神分配给每个时代一部分的道，并且他总是差遣某人来彰显那道。4000年前就已经预言了耶稣，说了作为弥赛亚要来。当他来的时候，他彰显了弥赛亚的每个应许，但世上的人、教会等等对他一无所知，因为他们陷入了别的东西当中，使他们无法知道这道。那如果一个人我们以自然界为例，如果一个人生在地上，行走在神为他创造的太阳光中，那首先你知道，如果他闭上眼睛跑进地下室，关上门拉下窗帘，拒绝承认太阳在照耀，那会怎么样呢？他否认太阳的特权，否认太阳温暖的光线和赐生命的资源，他否认太阳传播的光，让他能看见自己往哪里去，从哪里来，他否认这些。那对一个拉下窗帘或跑进地下室关掉各处所有的灯，断然拒绝承认太阳在发光的人，你能说什么呢？那人的神经一定有问题了。那任何人都知道这一点，一个正常的头脑都会告诉那人出了问题，那他出问题了，那他出了什么事儿？他失去理智了。那瞧，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候也是如此，福音的光像今天这样照耀着，一个人也确实认出了这光，却用某种借口把自己遮掩起来。一个人若故意离开这光，进到某个东西当中，把窗帘拉下来，说我不相信的，那这人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那不用兜圈子，这人肯定有问题了。那他出了什么事儿？我们发现今天有很多那样的事情。那耶稣是所有受神默示的先知做的见证，他们为耶稣的时代所发的一切的预言，都在他的时代发出了光。那耶稣点燃了圣经中每句预言到他话语的蜡烛。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就怀孕生子了，是的，他的名称为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是瞎子的眼睛要看见，他们就看见了。一切预言到他的事都在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发生了。那为什么人们看不到这一点呢？那似乎现在对我们来说很奇怪，因为我们正通过后视镜往后看。但你知道吗？如果你一直在往后看，你会出车祸的。我们当看的摆在我们前头的东西，那正是他们所做的事。他们那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另一个光的反光之中，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光的反光中。那朋友们，我相信的正是今天世界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试图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照耀的光的反光中。反光是一个虚假的光，那就像路上的一个幻境。那我们走在路上会看到一个幻境，那是阳光的一个虚假的概念。那当你到了那里，它并没有产生一样的东西，只是虚假的东西，因为你无法行走在太阳的反光中，因为那是一个幻境，总是只给你看一样没有的东西。当然试图告诉你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是一样的，他们就是在领你进入到一个幻境中。那就是这样，当你进入教会、加入教会或某个冷淡的信条或类似的东西，那里什么也没有，就像你拥有的世界上的任何的东西一样。那让我告诉你，不要拒绝耶稣基督福音的光，这光把圣灵温暖的光线带给你，使你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不要试图行走在另一个时代的反光中，那的反光在别的时代可能没有问题，对他们可能是好的。那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证明了是这样的，他是当时符合圣经的光，他是那光。那除非他来到地上印证那应许的道，否则他就不是那光。那你知道他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走在他的光中。那当然，因为以赛亚在约翰出生前712年就预言到了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还有马拉基最后的一位先知， 在他到来前400年，在马拉基书三章中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那约翰来到地上，使那书写的道活了起来。他是那在旷野呼喊者的声音，他也在弥赛亚前面预备了道路。耶稣说，你们喜欢走在他的光中，因为他是那点着的明灯。约翰说，现在我必衰微，我的光必熄灭。那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服侍了预言给我的时间。你们要听他，他是那位，要跟从他。那在当时这一点被体现了出来，那被证明了。那犹太人以为他们是在真正的光中敬拜神，他们弃绝了这位他们自以为在敬拜的神，他们把这位他们自以为在敬拜的神钉在了十字架上。他们自以为在敬拜的这位神，他们竟然取笑他，把他当作人们的笑柄。那愿我带着敬畏和尊重这么说，只是为要带来光。因为正如我们的弟兄刚才说的，我们生活的比你所想的还要近了。有朝一日事情就要发生，那时就太迟了。人们会披上兽的印记，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耶稣说，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进坑里。我们生活的比我们所想的还近了，许多真诚的人跟随着那个，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现在时候近了，这光正在照耀，福音的光带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亲自彰显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把这道分配给了这个时代，他应许给这个时代的事必须在这个时代发生。如果教会不接受他，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他必发出他的信息，因为他过去这么做，他也将一直这么做。人们以为他们行走在光中，固守祖宗的遗传。首先你知道，他们行走在一个光的反光中，而不是同一个光，拒绝了他们宣称正在敬拜的那个光。耶稣的工作完全印证了他是谁。耶稣自己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么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他说，谁能证明我所说的话，我所宣传的有哪一样天父没有借着我印证出来呢？他向你证明了他是那时代的光，因为神已经预言了这位弥赛亚应该是这样的。他绽放出了生命，但他们的遗传使他们与道的真光分开了。法利赛人、撒杜该人和希律党人，不管是什么人，他们完全被世界蒙瞎了，正如他们向来所做的。他们看不见真正的光，这光把他们的眼睛给弯了出来。他们习惯于行走在反光中，那后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我们要加入这个，他是那个，我们就加入那个。我们发现那是个虚假的幻境。对一个人的心来说，耶稣基督今天跟他从前一样的真实，他的大能和同在跟从前一样真实。那看的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宇宙世界的秩序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个伟大的应许就是今天。这世界瞎眼到了极点，但还有一段话说，你们必看见我。这才是我们今天想要得到的。全备福音的意思就是要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和他全备的应许中表达他，圣灵彰显出神所应许的这些事，并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必这么做。是的，先生，他完全被道和他所做的这些事儿证实了，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的。已经证明了他的光就是道，道这样说，你们查考圣经，但他们生活在他们的遗传中，那是另一个时代的反光。他们说，我们相信摩西，摩西才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你从哪儿受的教育，你凭什么证明你是这个？他所做的事儿见证了他是谁。要是他们能看看圣经的话，他们是在看圣经，但他们却看不见我所做的事儿证实了我。一个人是凭着他的委任状，神话语的委任状被认出来的，看他是否是受神的道差遣，带着神的道。每个时代都一样，一直是这样的。昨天的光是历史，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你今天不能靠昨天发光的太阳来取暖，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那正是人们的问题。他们试图靠昨天发生的事儿来生活。你不能靠化的火来取暖，那当然不能，它里边没有热量。昨天的太阳里边没有热量，在自然界中 阳光被拆给地球，为了收割麦粒，促进成熟，每天都有新的阳光。那今天在加拿大照耀使麦子长起来的太阳，那同样的太阳想要在即将到来的七月或八月，如果没有更多的阳光，就绝不能使个麦子成熟。它必须越来越强，越来越有能力，每天都在成长和成熟，使麦粒长出来。那如果麦粒本身开始成熟，麦粒长了出来，那如果阳光正确的照射麦粒，就会建造麦粒。每天随着太阳越来越强，周围外壳中部分的钙或别的东西就进入麦粒里面制造麦粒。但如果你那八月照耀的太阳照在今天的小麦上，就会杀死小麦。那当然了，你不能那么做，阳光按时节而来，所以神的麦子和麦粒也必须按时成熟，记得所处的季节。但太阳怎么能够今天活着的今天照耀的阳光会杀死麦子，麦粒会死掉，即将到来的收成正在成熟，麦粒应该随着阳光成熟。但问题是，今天教会的麦粒他不想成熟，他想保持从前穆迪时代、散基芬尼、诺克斯和加尔文时代的样子，他们都没问题，但他们是那个时候的光，但这是另一个时候，这是另一个时代，这是福音的发展，他就要成熟了。所以我们不能活在路德说的、卫斯理说的或任何其他二人说的东西里边，我们就生活在预言给这个时代的光中。我们正在第七个教会时代，不是第三或第四个教会时代。麦粒应该能够接受这光，如果他不接受就会掉了，这光对他就没有任何的意义。那如果麦粒随着光一同前进，就会随着光一同的成熟。那教会应该这样带来每个时代的食物，即耶稣所吩咐的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我们需要的食物就在圣经中，它是神的计划，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我们不能给它加添任何的东西，也不能从它删去任何的东西。若有人这么做，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它的份。我们不需要给这道加添任何的信条，它是照它所应该的方式写下来的。我们不能加添任何的东西，也不能够删去任何的东西，只能照它原本的样子来传讲的。这样神就必彰显它。神所应许的每个应许都会，它都会一模一样的照那应许来彰显。我们不该从经上删去或加添，只要照它本来的样子。但你瞧，今天我们发现人们有点像那个时代的人，试图生活在以前的反光中。那教会本该像麦子一样的成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的一切的话，生命的粮。那不只是一部分的道，乃是神一切的道。每个时代都是，不只是一直都在吃豆子和马铃薯，那还有别的东西随着的。当我们进入神摆在的百姓面前的整道大餐时，有圣灵的大能，神所赐下的能力和圣灵的喜乐，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因为我活着你们要活着，这是耶稣给他教会所做的应许。然而今天我们发现人们试图回到已经过去的其他时代中。路德的时代那是个伟大的时代，他看到了天主教会的错误，看到了圣餐，那个年轻的神父看到了那是错的，那不是基督实在的身体，那只是一块他们祝福过的饼。那他看到了酒不是真实的血，酒不是真实的血，但他代表血，所以他反对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到了。不管他们有多少的神父，他们有什么别的东西，神抓住了一个能使光照耀的人。阿们。他接受了因信称义，使路德时代的光照耀了出来。在那之后，那个时代过完了，那后来出现了另一个时代，教会应该远离罪恶，被分别为圣。约翰·卫斯理来了，一个来自英国的圣公会的信徒，那他属于圣公会教会，但他看见了福音的光，那是菲拉铁菲教会时代的开始。当他看见时，他传讲了恩典的第二步工作，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成圣。没有东西能阻挡这光，他像路德一样被认为是一个狂热分子，但他反对其他所有的人，并且发出光来，因为那是那时代的光。神找到了一个人，约翰·卫斯理，他能打开光。神也找到了一位路德，他给他那个的时代打开了光。后来出现了五旬节派的弟兄，他们回到他们恩赐恢复的时代，恢复了说方言的恩赐、医病的恩赐等等给教会。那他们准确地行了圣经说他们所要行的事。那当他们这么做时，他们就彰显了他，绝对没错。 但你意识到我们已经从那里继续向前进了吗？我们是在心腹的时代，拣选的时代，心腹时代。他们说我们会拥有这个时代。蚂蚱剩下的，那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说，蚂蚱剩下的茧虫来吃，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那些组织每一个。那如果你读过圣经中的七印，那些改教家每个都出来传讲了道，却都遗漏了一些的东西。那后来改教家一过去，光就开始暗淡。人们做了什么？不是继续行在进一步的光中，而是组织了起来。当他们组织了起来，说我们相信这光，这是光，这就是了。他们干了什么？约卫斯理出现，立刻就离开了他们。卫斯理做了什么？他的兄弟约翰和查尔斯，那继他之后组织了起来。那接下来阿斯伯里那些人出现了，在他们之后，人们组织了称为卫理公会的组织。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拒绝了进一步的光，他们只是说，哦，这是光，就这些了。后来出现了五旬节派，并揭露了他们神，也就是说神仍然赐下圣灵的气，他仍然赐下医治的大能。他们做了什么？离开了他们，因为那是另一个光。现在又怎么样呢？我们已经过了将近六十年，五旬节派组织了起来，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神已经离开了他，远远的走开了，并从那群人当中带出了一位心腹，一位蒙拣选的，永远不会再有另一个教会时代了。菲拉铁菲教会时代是卫斯理，老底嘉教会时代是五旬节派的组织，这一切都将直接进入受的印记当中。那是圣经，正如这位弟兄刚才说的，那是真的，真的。他们是那所有这些的组织，因为他们拒绝行在进一步的光中，他们组织了起来，说我们相信是这个。当神行一件事时，要用圣经检查一下。法利赛人说我们拥有了，撒都该人说我们拥有了，但神才拥有。神已经转动了钥匙，显出光来，这光却被人拒绝了，就像一直以来那样。天主教会拒绝了路德，卫斯理拒绝了路德派，五旬节派也同样拒绝了卫斯理。那今天圣灵正在拒绝五旬节派，你正变得像其他宗派一样形式化和冷淡，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一点。我爱你们，你们是我所知道的最接近圣经的宗派，那就是为什么我与你们在一起。但听着，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我们所生活的日子，这是再次转动钥匙，让光出现，带出一棵树的时候了。圣经的马拉基书四章说，神要差遣和再次恢复从前与人们同在的原本的信心。神应许了，他总是这么做，他赐下他的道先知来，因为道临到先知，他们拥有道并使道活起来。组织和当时的体系在每个时代都拒绝了先知，他们今天也不要这么做。神今天就像当时一样能兴起一个人来，神从未兴起组织。你问问任何的历史学家，查考历史，当一个组织组织起来后，他立马就死去了，从未再兴起来过。神对个人说话，是的，神应许在末日要再次这么做，他必这么做。神所应许的事他必成就，他要打开光，印证应许给今天的经文。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那你瞧，你看他们所做的，看看耶和华他所做的事，我们的天父已经把一切都定位了。罗德下到世界，下到索多玛那里，带着一切的罪，不冷不热。但又一位使者下到那里向他传道，亚伯拉罕的一群人选民被拉出来，这位拥有应许的在等候那个儿子，罗德也在等候一个儿子，但不是照亚伯拉罕等候儿子的样式。发生了什么事？就在事情发生前，神亲自降临，在肉身中彰显自己，宣告了他就是道。因为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能辨明人心中的意念。耶稣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些都是神圣的应许，他们是从耶稣基督的嘴里说出来的。天地要废去，他们却不能够废去，神仍然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哦，是的，我们在我们的旅程中，那有点像以色列人。以色列在他们的旅程中，他们必须每天获得新鲜的玛拉，因为有新鲜的玛拉降下来。我们不该活在路德的光中，活在卫斯理的光中，或活在五旬节运动的光中。我们现在另一个时代，有新鲜的玛拉。如果他们试图把玛拉留到早上，会怎么样？它会变质，会毒死他们的。那正是我们有那么多属灵的死亡和所谓的基督徒的原因。他们正在吃另一个时代的反光，他们正在吃已经变质的玛拉，就像包着麦粒的麦壳。如果他不进入麦粒之后，就会从麦子上掉落。当光被弃绝时，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进入黑暗。 光的任何的部分如果拒绝看见光，就会回到黑暗中。福音也是这样，每个时代都被证明了是这样的。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候，昨天的马达变质了。那我听见人们说40年前他做了什么什么，没错，但今天又怎么样的？我们在谈论昨天，今天教会又怎么样的？你作为个人今天又怎么样的？因为昨天的对今天没有作用了，他的昨天是好的。路德的信息是那个时代的光，正如约翰为自己的信息但兴起了一个更大的光。路德曾是个伟大的光，我们在一段时间里面很欣赏他，但出现了另一个光，把他的光熄灭了。我们该做的是融入这个光中，那这样这光就会继续并做成整块的饼，成为神完全的玛拿。但他们干了什么？他们组织了起来，人进入到组织里，不向神来带领，人以及他的体系进入到了组织里，把光遮住了。今天的新富树已经被修剪了，任何不结果子的枝子都要被修剪掉。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这么说，出了什么事？我们看到他们被剪了下来，被修剪掉了。那记住，树的核心就在树的中央，果子会一直的成熟，树最后结果子的地方就是树顶，因为它是从种子生命的中央而来的更新。那是心腹树，耶稣是心腹，他是一棵树，他们把它砍倒了，他是在伊甸园里的生命树，他们把它砍倒，将它挂在罗马的树上，取笑他。他怎么做？神在第三日将他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有一棵心腹树，它是从起初从五旬节那日开始的。那听着，你们属于教会的人，教会绝不是从罗马的尼西亚开始的，它是从五旬节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教会就开始了。后来他们干了什么？不断的组织起来，神不断的把这些的枝子剪下来。后来他们组织了路德派，神剪掉了那枝子，卫斯理派剪掉了枝子，五旬节派又剪掉了枝子。那一直到，但神将有一棵新复树。主说，男子吃了和捡穷吃了，我必补还。马拉基书四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必被带回到原本的信心中，像五旬节的日子一样，父亲们的信心。我们相信这事必来到，我相信现在就是这时候了。枝子已经枯干了，他们将把这些枝子从树上剪下来，好让果子能在树顶结出来。哦，这一切光都没问题。今天的教会是这些光加上今天所领受的东西，这是要完成收割。那我们发现树本身，那麦子必须随着光成熟，从叶片长成麦粒，从麦粒一直下去，它随着光成熟。其他时代的光只是为这个时代做见证，路德的光为卫斯理的光做见证，卫斯理为五旬节运动的光做见证。它是同样的光，只是随着这光一直成熟。那巴布的人们能看到这点。那不久前我在读一篇的短文，那英国女王不是现在的这位女王，那另一位的女王，她去参观一家生产优质纸张的纸业公司，她会见了公司的总裁，那总裁领她下去参观，她想看看那些优质的纸张是如何生产出来的。那总裁领她参观了所有的大型的压榨机等等，那当时他们用破布来造纸，那我们都清楚地记得这点。那所以总裁走进一个房间，打开门，那里只有一堆的破布。女王惊讶地说，这些肮脏的东西是什么？那这人公司的，那这个人公司的总裁说，那是昨天的布，瞧，它变脏了，我们没有把它扔掉，但它是明天的纸。他说，我不明白这点。他说，明天你就会明白的。那所以当他们让这些的破布经过压榨机，经过某个清洁的过程，那它必须要经过某个加工的过程，那当它出来时就成了漂亮的纸张。那这位总裁想要给女王看一件他从不知道的东西，他把女王的肖像来印在这张漂亮的纸上。当女王拿到那张纸时，她看见了自己的肖像被印在了昨日的破布上，因为那布经过了某个加工的过程。哦，巴不得路德、卫斯理和他们所有人能看到这点，即昨日的东西只有当它经过一个加工的过程时才能被使用。当圣灵启示着光，从称义到成圣到圣灵的启，现在是基督再来的最后时刻，他进入了肖像中，那不是女王的，而是天上的君王，那代表他自己。教会越来越接近了，成了少数人，就像这事工必须主拥有的事工是一样的。那些在路德时代死去的人躺在金字塔的底部，不是金字塔的教义，那只是打个比方，那金字塔太完美了。如果你们有谁到过那里的话，你几乎无法把一片的剃头刀片插进去。那据我们所知，金字塔里面没有灰泥， 金字塔的建筑技术太伟大了，那他们失去了压岭石，那当了压岭石再来时，它就像其他的石头，它必定会跟那块没有被压上的石头完美的对接在一起。如果你要把压岭石放下去，它必须得是那样的。当耶稣再来时，他必找到一个被洁净、没有斑点、没有皱纹的教会，那将是主所拥有的同样的事工。这事工将把压岭石带回来，那就像我手的影子，它是个影子，只是它的颜色更深。那当我的手越来越，那这里是个底片，而这是正片。当底片和正片越来越近，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最后重合在了一起，底片与正片成为了一。那正是教会作为心腹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在基督里面的同一个灵也在他身上。当教会从称义、成圣和圣灵里起出来，进入最后的日子，他被打磨出来，等候主的再来。哦，五旬节派的弟兄，在神的道上不要成为粗糙的一面，要跟道一起发光，相信他的每一点，不要去掉这些主意。可今天我们看到正在发生的事当中，不要对此感到惊奇，因为那压岭石正在来临，那不久将呼喊阿爸父啊，我的神，我的神。是的，我全心相信这点。那你们看到了吗？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现在是基督拿起昨日的这些的破布，路德派、卫理公会、长老会等等，他正在让那些的东西通过一个加工过程。什么样的加工过程？圣灵的加工过程，在他们所拥有的基础上再加上，直到基督印出自己的像，这时教会和基督就会联合成为一。神的，求你应允，我相信你们看到了这点。如果真的看到了，那让我想起个故事。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这个国家几个了不起的人物认为他们要过去看看威尔士大复兴，看会有些什么事儿。当他们去看的时候，他们想要看看复兴会是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举行的，然后开始到处问的房子在哪里。当他们看见一个快乐的小警察站在街角，戴着一顶汤米式的帽子，那像那样晃着警棍。于是这些人向他走去说，先生，你能告诉我威尔士的复兴是在哪座房子里面举行的吗？他说，可以的先生，我就是那复兴，我就是。为什么？它里面正洋溢着喜乐和威尔士复兴的光。今天五旬节教会也应当这样。那人们问，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位耶稣基督是谁呢？那福音的光应当随着这时代的道照耀，把耶稣基督启示给这个国家，就像那时一样，他被威尔士复兴大大的充满，以致他成了威尔士复兴。我们应当被基督大大的充满，直到我们在这个时代他分派给我们的道的能力中反射他。弟兄们，不要卷入到世界上的事儿中，那不要，那世界的忧虑会把你们卷走。持守福音，留意一切的道，不要回到某个祖宗说的话上。我们当去到耶稣说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儿上。亲爱的先生，我们应该是这时代的光，彰显福音。路德是他的光，卫斯理拥有他的光，五旬节派有他的光，但我们更朝前了。我们正走进心腹当中，即被招出来的选民。那记住，那如果你是，你就像那个警察一样，复兴就在它里面。那记住，这是第七个教会时代，老底嘉教会时代。根据启示录三章，他们弃绝了基督。圣经中提到的每个教会时代，老底嘉时代是所有时代中最糟糕的。他把基督赶了出去，弃绝了他，把他赶到了外面去了。那你们看到吗？那天晚上在教皇去罗马，从罗马去耶路撒冷之前，月亮黑暗了。耶路撒冷最老的教会，月亮预表的教会，它总是在太阳不在时反射太阳的光。月亮黑暗了。那三四年前，我在黑板上把那个画了出来，在全国成百上千个教会和家庭里指给人看。那是什么？一个影子。教皇第一次回到这里，保罗这个的名字进来等等，经过了那些地方，他必须先给何祝福才过去等等。何需要什么祝福？我们今天活的这个教会时代出了什么问题？难道你看不到吗？神在天空中宣告，在他的道中宣告，在报纸上宣告，在百姓中间宣告，难道你不能睁开眼睛看到这时刻吗？给真理做见证的就是这些事儿，这就是这时候的光。留意世界基督教大联合运动，它正在进入这个邪境会中，形成兽的像。启示录十七章与圣经说他要做的事一模一样。你们五旬节派信徒难道对此坐视不管，还要加入他们？强制的时刻到了，现在是起了收拾灯与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能力一同发光的时候了。我知道这不受欢迎，很多的五旬节派朋友跟教皇等人坐在一起，说得非常的属灵的感觉等等，对我来说那是错的，是违背圣经的。神的道才是真理。这样的现象，现在是时候了。我们看到这些大的运动正在发生，哦，属灵的眼睛看的是好的，肯定的。 该阿法对那个时候的那些祭司们来说看上去是好的，一直都是，但耶稣是那使道活起来的光，可是他们的邪净会等等瞎了眼睛看不见。耶稣说由他们去吧，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进坑里。弟兄姐妹们，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时刻。注意，为什么？同样的原因，我们发现我们生活在过去日子中的这些大光中，他们都没问题，我们丝毫不反对他们，但这个老底嘉教会时代要谨慎。那记住，这是弃绝基督的时代，那正是现在发生的事。这个大邪净会走来走去，把所有的新教联合起来，这个世界基督教大联合运动，他在干什么？他正在使这道黑暗，而道就是基督。我们怎么能那么做呢？基督教科学派联合弟兄会，其他大组织中的许多人，那一些相信同理生死，一些不信，一些相信这个那个，你怎能跟不信联合呢？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不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拿起神圣洁的道，持守它。耶稣基督有义务彰显他的道。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马拉基书四章兴起，另一位先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兴起，准确的产生主应许要做的事儿。接下来下一代人会弃绝的，径直走入黑暗中，这是他们一直所做的。那注意，我们发现同样的原因，那今天他们弃绝教会，弃绝了这信息，把道钉了十字架，把道清除出去了。那如果你不属于邪净会，你甚至不能有教会。如果你不那么做，你就要被关掉，然后怎么样呢？哦，要为那正确的事站稳，站住。现在几乎又是钉十字架的时候了。虚假的光导致了不久前在英国发生了世界上最大的抢劫案，曾有过了最大的抢劫，借着一道虚假的光，是火车减速，就发生了700万美元的抢劫。伦敦警察厅找不到罪犯，他们毫不费力地带着钱财离开了。从肉身上来说，那被认为是由强盗实施的最大的抢劫，他抢劫了世人，最大的抢劫，对耶稣基督教会所实施的最大的抢劫，也是借着虚假的光，其他时代的反光实施的，并弃绝了预言给这个时代的光。阿们。虚假的光，昨日的反光，不要行走在昨日的反光中，要行走在今日神儿子的温暖中。不要把自己拽进宗派的遮盖里，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这些神迹必随着他们。他们说对使徒们来说这没问题，不是给我们的，那是反光。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往普天下去。是的，先生，现在出了什么问题？行走在反光中导致了最大的抢劫，把基督从教会中除掉了。要靠着昨天那些冷漠的信条，基督怎么能在应许给今天的道中彰显自己呢？它不能使种子温暖起来。不，先生，教会最大的抢劫，温暖。记住，那冷漠信条的光不会使今天的种子成熟。它否认种子，那是地上的雾，是密云。现在是神兴起再次打开光，使他的道活出来的时候了。当然了，光，那冷漠的信条不会使麦粒成熟，当然不会。那记住，文明随着太阳移动。那正如我起初告诉你们的，我必须留意比喻，我宁愿要我所得到的东西，也不要这世上的一切教育。我有了耶稣基督，我看见他活出他的道，我只需要这个。如果一个人从神的灵所生，他就会查考圣经，看来是不是给今天的答案。这时候的答案就是基督，基督是道。当道活过来时，就显出了应许给今天的光。这个黑暗的老底嘉时代只有少数人，耶稣说凡我所接纳的，我必管教责备。要悔改回转，转向道，他就是道，要去到他那里。是的，先生，要留意这光，他从东方来去到西方。我们是在西海岸，他有三个阶段，不是吗？他三次越过水面，从保罗越过地中海进入德国，德国被路德点着了，越过英吉利海峡再进入美国，是进入英国。然后他从英国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他一路经过路德的信息下来，一路下来，直到这最后一部分又再次来到了西海岸。从麦粒的成熟，从路德一路下来，经过各时代一路下来，现在应该是全备的福音了。神的大能使得成熟， 这光经过了阴性称义，阴性成圣，五旬节时期他会为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而使这新复数成熟，那这样基督就能在他的教会中成为一个人彰显，他和他的妻子，他和心腹。阿们。这是我们生活的时刻，这是这时候的光，行在他里面就必得救，直到地极。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这个时代教会的反光非常的迷惑人。瞧，路德不会接受，那路德迷惑不了卫理公会，卫理公会迷惑不了五旬节派。没错，瞧心腹怎么样呢？就是这个把五旬节派的眼睛弯掉了。是的，瞧，你回到你的信条，回到你的形式，组织起来，让一堆的人告诉你要做什么。圣经应许了这些事儿。我们需要被神的灵充满的男儿女人。如果你说你里面有神的灵，神如果在这经里面做了某个应许，那圣灵怎么可能这样去解释到说，哦，他对别的时代可能是好的，但我们不相信他是那样，那就不是圣灵。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和道是一。当然是的，它是联合的产物，神和人之间的联合。一个就要做男人妻子的女人，怎么能反过来做丈夫不想要她做的事呢？我们怎么能跟世界宗派和组织调情而拒绝这时代的光呢？弟兄姐妹怎么可以这么做呢？我带着对你们的敬虔的爱和尊重，我们怎么能够接受这些东西呢？我们怎么能够听这些呢？就回到我们手中了。不要谴责路德派，不要谴责卫理公会，因为他们谴责了路德派。瞧下面，那当你谴责发生在今天的事，转身离开的事，当你看到你的教会进入这个世界基督教大联合运动等等当中时，带领你们每个人进入了受了印记中，你已经被盖了印记了。许多真诚的人径直走进它里面。如果必须接受耶稣基督的圣洁或圣灵的果子，你们许多人继续这个，那我不是要贬低这个，我相信其中的每个字儿。许多人会说，哦，我说方言了，我得到了。那不是，他们许多人说，哦，那就是圣灵的果子。他是吗？让我们叫耶稣来受审一会儿。那愿神赦免我，我把你们带下来，那我当祭司，我对你们说，这个叫拿撒勒人耶稣的年轻人进了城，你们不要听他，我们相信圣灵的果子。瞧这里，你们仁慈的老祭司，那他祖父曾祖父都是祭司，他自幼就献身自己，待在神学院里，他警醒相信，做了他们教导他的一切的事，他从头到尾的知道圣经，他自己写经文文士做这事，他是位了不起的人，你们知道他是的。但是妈妈生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谁站在你的床边，那个仁慈的老祭司，他爸妈妈要分手时，谁使他们互相拥抱带领他们归向神，那个仁慈的老祭司，是的。耶和华要求一只羊羔为罪做祭物，那些商人他们住在这城里，销售商品，他们的产品和农产品等等，那或他们要卖的其他的东西，他们不养羊，那祭司们怎么做？在那上面搞一个摊位，让他们卖羔羊，让他们卖羊羔，让这人可以进去靠耶和华清洁自己的灵魂。这拿撒勒人耶稣干了什么？他是从哪个教会来的？他属于哪个宗派？有什么团契卡？我们要把他踢出去，我们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他谴责我们每个人。他做了什么？他上去那里拿起那个，那人们在那里想要使自己的灵魂得救。教会的正如我们今天这样叫的，你们有属灵头脑的人，他踢翻桌子，把灵钱扔掉，拿一根绳子编在一起，把他们撵出去，称你们的敬虔的老祭司是魔鬼之子，那仁慈的老人。当你处在患难中时，他借钱给你，当你死的时候，谁会站在你的旁边埋葬你？那仁慈的老祭司，他有圣灵的果子，但拿撒勒耶稣有圣灵的果子吗？你不能凭说方言来判断，你也不能凭圣灵的果子来判断，那是神的道的彰显带来的光，而是神话语的彰显带来的光，是光成就了这事。耶稣基督不依靠说方言，虽然他说方言了，他也没有依靠圣灵的果子，你不能用这个来判断，但他相信并且给道解释，神借着他活出了应许给那个时代里一切的神的道，那才是那个时代的光，这才是证据。当一个人告诉我说降在他们里面的圣灵会否认神的道是那样的，他就有问题了。当我们的神学院等等把这一切洗脑的神学和今天的东西教导人时，他们就有问题了。我奉主的名那么说，你留意看他是不是真的，是光，这时代的光，那些冷漠的信条绝不能够带来收成， 我们必须有一个在羔羊的血中洗净的教会，跟道成为一，成为教会。耶稣说这时代教会的反光非常的迷惑人，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选民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当时有八个人得救了，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当时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人得救，他做了什么？领人去屠宰场。我们在我们现今生活的这个黑暗中发现这点。那我说完这点就结束。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些日子里，当光在天上被证明时，他也在我们中间和面前被证明，向我们显明，借着圣经通过气显明正在发生什么事。神在天上宣告，然后又降下来，在地上宣告，众教会还是要走进了屠宰场。那是谁会救那持守道的心腹呢？那心腹被拒之冰冷的门外时，他会怎么样呢？他不会冷的，这时代被印证的应许之道在他里面。哦，是的，那就是像一个，那看到教会只是说，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对人来说这是令人困惑的。我知道是耶稣说会那样，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哦，是的，是的，先生。那这样我想起不久前佛罗里达州的一个人，那他的交谈说了有一部雪佛莱车在佛罗里达州熄火了，把车送到修理厂，这位修理工走到那里，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在了一起，却无法发动汽车。他把他所能放进去的东西都放进去了，在更新的其他所有的东西，别的东西还是不能发动，他无法发动汽车，他不断的试了试。那这个修理工紧张的整个房子到处跑，处理这事儿。那是丈人说，我正在等我的车，先生，我迟到了，你明白？他说我正在做我所能做的一切。那非常的紧张，那继续的忙活着，继续着。这是一个穿着讲究的绅士走上来，看了他一会儿，对修理工说，那他让修理工转过头来说，啊，为什么你不弄一下这个？那你没有接通电流？他说我从未想到那个，就是他就转了一下那个小东西，不管是什么，他接通了电流，汽车就发动了。他转过身来说，你是谁？你知道他是谁吗？通用汽车公司的总工程师，他造了那个东西，是他设计的。那在这个时刻，弟兄，当我们想知道我们的复兴出了什么问题时，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有了材料等等一切，我们有了机械，但动力在哪儿？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把耶稣基督搬出场。问题是什么？我告诉你，今天这里有位叫做圣灵的，哈利路亚，他能摸到动力，他就是机械的动力。今天我们五旬节派，我们作为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个教会，每年增加千千万万的人，但圣灵在哪里呢？我们借着说方言接受了，我们看到了如何行动，为了公会借着叫喊接受了，路德借着称义接受了，等等那样的事儿，它是被打开的道，光开动了机械，他们就成了动力。他们是动力，当动力临到机械时，它驱动机械转动。没错，要接受到，如果上面有一点东西缺少了，就发动不了。放下各样的重担，各样的主义，一切的信条，是动力及圣灵流过道，并印证应许给今天的道，然后神伟大的教会就会像喷气式飞机一样起飞，飞向天空，与他的主人相遇。绝对没错，在我们那么做之前他就行不通，那就是问题。谁的先生，谁会这么做呢？谁会在这个时代持守我们所思想的东西？记住，记住弟兄。那这样我想起了另一个小故事，那不是要再重复这故事。那我的一个朋友站在新墨西哥州的卡尔斯巴德，那当时我们在卡尔斯巴德举行一场聚会，有一群人下到这个洞里，那我从不喜欢这东西，下到那儿的深处，那大约在地下一英里，那我待在上面就吃醋了。他们下到那里，我想上得更高，不是更低，所以他们带着这个人下到那里。他是我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和儿子跟他们一起下去，下到了一个大地下层，那我猜在地表以下有好几百英尺。那下到那里，那在开关旁边的人突然那把开关关了。哦，太黑太暗了，你甚至伸手不见五指。那小女孩，那小家伙害怕极了，他放声尖叫了起来。哦，太黑了，太黑了，太黑了！他歇斯底里的尖叫，他的哥哥刚好站在那里，在黑暗中大喊说：“不要怕，小妹妹，这里有个人能够打开光。”哈利路亚！教会要做什么呢？不用担心，今天这里有一个人能够打开光，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哦，是的，主耶稣基督。要记住，瞎子。在耶稣出生的日子里，那几个妇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询问耶稣的事儿，他们的眼睛没有被弯掉， 没有因那里的反光而瞎眼，他们的神学无法解释的，但当他们转向一边时，就跟随那星去到了永生的光那里。今天你们商人不要留意这些组织的反光，而要持守道，他带领你去了光中。不要怕，小妹妹，这里有一人能打开光，这里有一位基督能使他的道像当时一样活出来，亲自印证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让我们起立。离下一场聚会还有15分钟，你愿意举手说，神啊，今早请把光，我相信这道，我相信机械，请把动力放在我里面，主啊。举手向主呼喊说，主啊，请你打开光，这里有一人能打开光。我们在共产主义里死了，被各种组织的男子吞噬了，但这里有一人能够打开光，那人就是圣灵自己，是耶稣基督彰显在圣灵里。主耶稣啊，求你触摸这里的每一只手，不但是那些手，而且从手臂一直下到心里，打开福音的光，奉耶稣的名。